以妄制妄参话头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而家我哋开始打禅七，喺禅堂里边唔念佛，喺念佛期间就唔参禅。而家系坐禅，行亦系禅，坐亦系禅，企亦系禅，卧亦系禅。总而言之，行住坐卧都系禅。以前参禅嘅人是没什么念头的，这样就叫做无念。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忽动被云遮。参禅就是参一念不生。到了明朝之后就采用参话头了。现在所有的禅堂都是参话头。话头有好多种，有啲参念佛是谁啦，又有啲参父母未生以前嘅本来面目啦，又有啲参如何是没有了呢等等。呢啲话头参禅就係唔打其他嘅妄想，譬如我哋参念佛是谁，咁样我哋就淨係想住念佛是谁呢。其实这个话头亦都是妄想，但是我们是用一个妄想来去控制一切的妄想，那就是以妄制妄，以毒攻毒的办法。甚至于我们念阿弥陀佛亦是以妄制妄的办法，就是念佛这一念亦都是唔啱嘅。参念佛是谁呢一念亦系冇嘅，但系由于呢一个妄想，就能够将其他嘅妄想都能够制住，咁样就系参禅嘅一个道理啦。参禅嘅人系佛离佛斩，魔离魔斩，唔执着喺一切嘅境界。参禅参到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，外不知有物，内不知有心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会和法界合为一体，就会能够豁然开悟了。我们千祈要记住，不要被星尘所转，东望西看，心不得专一。我们要参到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寿者四相的时候，就能够将生死的根本断了，我们就能够面见释迦牟尼佛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参禅的好处了。从无量劫以来一直至到现在，我们好幸运能够遇到打禅七这个法门，咁我哋就一定要特别专一、至诚、恳切，好好去用功，唔好将宝贵嘅光阴空过，唔好淨係打好食、好着、好住嘅妄想。所谓一寸时光一寸命光，时光同命光係一样咁宝贵嘅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失落寸金容易得，光阴过去难再寻。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，一般的光阴都这么宝贵了，何况我们在这里打禅七的时间，这些光阴 仲更加之宝贵。我哋唔知道喺边一分钟或者边一秒钟就会系开悟嘅时候，所以我哋要分秒必争，唔好空过。希望参加禅七嘅各位都要勇猛精进，唔好放日。我哋要忍一切苦，只能够得到一切乐。我哋要忍人难忍，受人难受，咁样只系修道嘅精神。
认真修行，莫放日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禅宗呢一门是直指人心坚性成佛的法门，亦即是顿教。顿教是由渐教勤修而成的，所谓理可顿悟，事需渐修。我们现在行住坐卧就是渐修，等到有一日真正明白了，豁然开悟，咁就係顿啦。顿亦冇离开个渐，而渐呢係帮助顿嘅。一般修行人佢修乜嘢法呢，就话乜嘢法係最好嘅，係第一嘅。如果唔係第一，佢就唔会欢喜佢，亦唔肯去修行啦。但係你如果真正明白一切法都是佛法，都是皆不可得的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执着了。打禅七是要调身调心，调身就能够令身不要乱动，调心就能够令心不打妄想，时时清静。心如果能够时常清静，就会尽虚空尽法界都在自性的里面。自性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，亦即是本来的佛性。我们由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世世生生都被邪知邪见迷染得太深了，所以不容易明心见性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因此就要打禅七。打七又即是刻其取静，即是说定落了一个时间，在这个时间之内一定要得到好处。在用功方面一定要求个明白，你要想真正明白，首先就要学一下不明白了。在禅堂里面用功，用的是什么功呢？不知道，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。由朝早到晚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不知道。吃的是什么饭呢？不知道。着的是什么衣服呢？不知道。就是这样纷纷沉沉，什么也都不知道。那就叫做养成大绝方为巧，学到如如此见奇了。这两句说话的意思就即是说，要养成世界上最笨的最蠢的人，在这个时候就会生出巧妙来了，在这个时候就会一通一切通，一了一切了，一悟一切悟了，什麽都通了，什麽都明白了，这样就彻底开悟了。学到什麽呢？亦不知道，好像傻瓜一样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奇怪的事就会出现。打禅七就是要将你那些小聪明小智慧都收埋，不要觉得自己什麽都明白什麽都懂， 如果你觉得乜嘢都明白，你就系冇真正明白佛法嘅人。所谓大智若愚，喺外表睇起上嚟好似乜嘢都唔知道，但系佢嘅心里边实在乜嘢都明白。咁亦即系小事糊涂，大事明白。呢一种人，至真正系会有大成就嘅。我哋喺禅堂里边，人哋跑就跟住跑，人哋坐就跟住坐，东西南北都唔知道。喺呢一个时候，只能够转过身嚟，真正咁明白，真正咁了解啦。明白乜嘢呢？系明白自己嘅本地风光。了解乜嘢呢？系了解自己嘅本来面目。喺禅堂里边要用功修行，少讲废话，唔好将时间浪费。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坐禅的确系咁宝贵嘅，因为你唔知道喺边一分钟就能够开悟，所以要分秒必争，任何嘅时间亦都唔能够放过。就算系要去厕所，方便之后应该即刻翻去禅堂继续打坐。去斋堂食完饭之后，就要立刻翻到禅堂打坐。饮完茶之后，亦都应该即刻翻到禅堂打坐。总而言之，唔好放弃开悟嘅机会，因为唔知道喺边一个时候就系开悟嘅时候。换句说话嚟讲，不论系行向、跑向，亦或坐向，都系开悟嘅良机，都系唔好错过。喺清朝嘅时候，雍正皇帝有一次，佢召见高文子嘅和尚天慧禅师嚟北京，同佢谈论禅理。皇帝问禅师识唔识玉林国师嘅宗旨呢？禅师冇回答，皇帝就命令佢喺宫里边嘅禅堂坐七日，一定要佢将个答案参出嚟，否则就要斩佢嘅头。六日已经过咗啦，禅师仲系参唔出究竟嘅答案。喺最后一日，佢急到就去跑禅堂啦。佢跑嚟跑去，跑到头都晕啦。咁样佢就撞咗喺一条大柱上边，佢嘅头亦都起咗一个大瘤。但系今次佢就清醒咗啦，佢得到一个标准嘅答案，于是佢就走嚟见皇帝啦。雍正皇帝知道禅师已经认识玉林国师嘅宗旨，因此佢亦都开悟啦。由此之后，佢就立下咗跑香嘅制度。喺禅堂里边，就系行香、跑香、坐禅同埋参话头。行香就系快啲走，跑香就系慢啲跑，坐香就系坐禅，参话头呢就系去思维一句说话。譬如参念佛是谁呢，就要一心一意参呢一句说话，参到一心不乱、一尘不染嘅时候，就会开悟啦。呢一个方法系用嚟禁止妄想嘅，冇妄想就能够开悟。坐禅嘅目的就系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会有超人嘅智慧。所以祖师们都研究以毒攻毒嘅办法，就系用参话头嚟去控制妄想，亦即系用一个问题嚟去控制好多个问题， 参乜嘢话头呢？好似参念佛是谁呢？你喺边一个时候将呢个谁揾到之后，就知道究竟念佛是谁啦。到呢个时候，你就系真正明白咗啦。明白咗乜嘢呢？明白到要远离颠倒是非。喺《心经》上边有讲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呢啲系一个过程，系要经过一番嘅苦功，才能够有所成就嘅。有一点，大家亦要知道，喺《三字经》上边有讲，贵以尊，即系话无论做乜嘢嘅事情，你能够专心一意去做，到最后就一定会有成功嘅。我哋参话头亦系咁样，正系上一个话头，白日又上，晚黑亦上，食饭嘅时候亦上，瞓觉嘅时候亦上，走路亦上，坐低亦上，非要上到海枯石烂都唔会停止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唔开悟，唔休息。我哋想一个问题，就是真理；我哋想好多问题呢，就会是妄想啦。有咁样两句说话，讲得好有意思。呢两句咁讲：若人正在一衰愚，胜造行沙七宝塔。呢两句嘅意思就是形容助禅的功德，就是讲助禅的人在衰愚之间能够清净片刻，就能够修到正类的功夫。这个正类的功夫胜过做恒河沙数咁多的七宝塔的功德，还要大好多好多倍。因为做咁多的七宝塔不过是供养佛的舍利，即是灵骨，如果能够正坐一衰愚，就是做佛的真身。所以说正坐一衰愚，一衰愚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，胜造七宝塔。正坐片刻就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如果日日去正坐，那种功德就非算数所能算得出来的了。你能够在一衰愚之间不打妄想，清净其心，久而久之，你的心就能够湛然常寂。堂里面静坐，不但只对自己的功德是会无量，就算是对全世界人类的功德亦会是无量。有人就说了，我哋嘅功德点能够俾全世界嘅人类啊？而家全世界嘅人因为争名夺利，所以杀气腾腾，自私自利，你争我夺，搞到世界乌烟瘴气。人类斗争越坚固，一日亦比一日越厉害，一日比一日越危险，一日比一日更严重。如果再不设法去挽救世界的危机，总会有一日地球就会爆炸了。地球怎样爆炸呢？因为现在科学突飞猛进，大国家都去研究杀人的武器，一日千里，互相比赛。譬如核子武器啦，死光武器等等，一旦战争发生，这些武器就会将地球毁灭。到那个时候，真正的末日就到了。我们在禅堂里面用功修道，在无形之中就能够将这些杀气消灭，世界就会没有危险了。怎样消灭呢？因为空气被污染了，会有很多毒素存在， 无论是直接的抑或是间接的，都会影响众生的健康，威胁众生的生命。你们看看，现在奇奇怪怪的疾病越来越多，令到医生都束手无策，因为空气被污染了，混浊得不干净，充满了毒气。我们收到人就要用电疗将这些空气去消毒。什么是电疗呢？就是静坐了，由静坐之中放出来的智慧光，这个智慧光就叫做电。这种电波放到去空气里面，会有杀菌的作用，将混浊的空气变成了清洁的空气，这就叫做电疗世界的病了。现在有人就在这里怀疑我这种道理是不可能的，静坐又怎会将空气去消毒呢？现在等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宋朝有一位大文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苏东坡。当时又有一位大禅师，他的名字叫做佛印。他们两个人都是好好的道友，时常都有往来。有一副对联这么说：出入有僧皆佛印，往来无客不东坡。由这两句就证明他们的感情是非常之融洽了。有一次苏东坡居士写了一首偈颂，这么说：启手天中天，豪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将这一首偈送去给佛印禅师来评论，因而亦引起了他两个人的辩论。我们首先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只是看看这一首偈颂里面的一句豪光照大千。我用这一句来去说明一下道理。这个豪光就是电疗，照大千就是消毒。豪光能够将大千世界混浊有毒的空气消灭得一干二净，乃至到丝毫的毒素都再亦不会存在。你能够以豪光照大千，就能够消除你的一分空气里面的毒。它能够豪光照大千，它就能够消除它的一分空气里面的毒。大家能够豪光照大千，就能够消除大家的一分空气里面的毒。如果大家同心協力来帮助世界电疗这一个病，这个世界污浊的空气就会越来越少，光明的空气就会越来越多了，久而久之空气就会能够完全转为清净。我们要知道污浊的空气就是毒素，光明的空气就是智慧。现在的空气为什么会污浊呢？就是因为一般人都不知道修行，不会使用这个电疗，所以空气就越来越污浊了。我们修道人就要负起这个责任，令到空气清洁，不但只自己要勇猛精进去助善，还要规劝亲戚朋友来助善。助善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是对身心有不可思议的好处的。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，你就叫他们来试一下，在没几耐他就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好处了。大家要努力去助善，豪光照大千，这样空气的毒素自然就会被消灭了。各位要注意，只要我们将妄想停下来，就会放出智慧的光明， 这种蚝缸能够照大千，有消毒的作用，你们就会有无量的功德。这种功德能够令到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好处。什么的好处呢？就是将空气的毒素毒菌都消灭了，人类就再不会患上绝症了。这一点就是间接得到的好处了。
魔是来帮助你修道，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在前面我曾经讲过两句咁话：若人正坐一须臾，胜造行沙七宝塔。有人听咗呢两句之后，就坐喺禅堂里边打咁样嘅妄想啦。哇！正坐一须臾就能够有胜造七宝塔咁多嘅功德，喺度咁样想嚟想去，连一须臾嘅时间亦都冇静坐到。如果系咁样，就一啲功德都冇啦。点解？因为你好似应子为月一样，净系见到只手指而唔见到个月光，仲讲乜嘢功德无量呢？无量，坐喺嗰度一味喺度念无量，又话我能蚝光照大千。我能蚝光照大千呢种境界，唔系用想嘅，亦唔系用讲嘅，而系去实行嘅。你能够真正清净入定，喺嗰个时候只能够蚝光照大千，唔能够入定胡思乱想，系冇用嘅。想嚟想去都系妄想，同事实就会相差十万八千里啦。又有人喺度咁想：我点样能够入定呢？我点样能够开悟呢？如果你喺度打呢一种妄想，点样都唔会入到定，点样都唔会开到悟。点解？你净系喺皮毛上用功夫，唔喺波野上用功夫，你竟然向外边嚟去找寻，而不向里面去祈求，这样就永远都找不到的。各位，你们应该要做一个电疗医生，来去帮助这个世界，去拯救空气污染里面的众生，成就空气清洁里面的佛。那大家现在就要静坐，不要打妄想。这一点希望你们都要明白，要了解。现在我将清净空气的电疗方法讲给大家听，你们不妨试一下，看下效果是怎样呢。今日是禅七的第二日，你们所用的功夫有没有上路呢？是不是上正觉的路呢？亦即是上菩提路呢？你们参念佛是谁，有没有提起来呢？你们的妄想是不是放低了呢？如果是没有提起念佛是谁，那就赶快将它提起来。我们要好像猫捉老鼠一样聚精会神在这里等待，又要好像鸡孵卵一样一心一意在这里想孵出一只小鸡，又要好似笼养猪一样，要谨慎专一咁样嚟去保护，能够念之在之咁嚟研究，至能够有所成就嘅。我哋系持日中一食，夜不倒单嘅戒律，呢种苦行咁讲得话系世界嘅第一家，尤其是是在打禅七的期间，每日都坐12小时， 走六小时咁辛苦，是需要营养。所以在中国以前打禅七的时候，每日晚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两个大菜包，这样就皆大欢喜了。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规矩的，因此吃中饭的时候就要加菜，等大家吃饱一点，有气力去跑香。佛教的戒律是规定日中一食的，即是说在正午的时候吃饭，一日只是能够吃一餐。到了后来就改为过午不食，就即是说过了十二点钟以后就不可以再吃饭了，但是在朝头早可以吃粥。这样是因为没有超过中午，所以亦不是犯戒。在禅七的期间，如果是没有吃饱，这样跑香、行香、坐香就不会有气力了，就会生退转心了。怎样生呢？有些参禅的人到了晚黑，个肚就在那里发牢骚了，批评你太自私了，只是识会修道，只是识会去开悟，对他一点亦都不关心，令到他受痛苦。他就会说你修的是什么道呢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于是乎就不跟你合作了，所以就会令你很容易生出退转心，不愿意再去修行了。这样就会前功尽弃。所以在打禅七的期间，一定要吃得饱，自有精神去求智慧，去求解脱。今日我讲一个打禅七食包子的故事给大家听。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，不是虚构的。在中国宁波天童寺，在那个寺里面的方丈，他叫做密云禅师，他是一个明眼善知识。在那个寺门的韦罗师呢，亦是一个明眼善知识。不过这个韦罗师的慈悲心实在太多，而那个方丈和尚呢，他的慈悲心呢就实在太少了。方丈和尚是一个摩诃萨不管他的作风，而韦罗师是菩提萨多爱管他的作风，两个人的思想都不同，所以他们大家的做法就有对立了。在打禅七的时间，大家都勇猛精进去打坐，去求智慧，去求解脱。这一位慈悲的韦罗师傅在晚黑，他看到大家的肚都肚饿了，因为没有食物，都是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，有些就昏沉，有些就吊举，不是睡觉就是坐少。怎样叫做坐少呢？就是说本来坐的时候是有三尺高的，现在就变成只有一尺半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肚饿了，就挺不起条腰，所以就越坐越低，这样就叫做坐少了。这一种现象一旦发生之后，就没什么办法可以继续维持下去。韦罗师一看这样的情形，就发慈悲心了。为了要照顾大家的健康，所以他用神通力在定里面走到去厨房偷锅巴了。他每个人分一块，等到开正的时候，大家擘开只眼一看，在个膝头上面有一块锅巴，这样就静静吃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马上大家都有精神了，跑香的时候亦不会觉得疲倦了，不是好像肚饿的时候跑都跑不动， 要站在一边来去休息。这一位慈悲的慧罗，他偷了两日锅巴给大家来做点心，点知在第三日就被方丈和尚发现他去偷锅巴，于是就将他签单了。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在第三日朝头早，管理厨房的和尚他发现了锅巴不见了，就以为是被老鼠偷食了。因为他的职责的关系，他就去向方丈和尚报告这个情形，还有请示方丈和尚。老和尚就说，这样我们就捉老鼠了。等到晚黑，方丈和尚他在定里面来去观察，他发现韦罗在定里面又去厨房偷锅巴了，于是他就将韦罗的身体放在禅凳底下，等到韦罗回来一看，自己的身体都不见了，他仔细去找寻，在凳底下就找到，于是就将个身体拖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方丈和尚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你这个大老鼠竟然敢去厨房偷锅巴，现在你犯了戒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犯戒是要被签单的，你听日就走啦，我这里不能够留你了。这一位被签单的韦罗就这么说了，你签我的单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请你答应我。方丈和尚就说，你要走还有什么要求啊？韦罗斯就说，参禅的人一定要吃饱饭才能够用功修行，如果吃不饱的确是不能够修行的，所以我去厨房偷锅巴是为了大家，不是为我自己。希望方丈和尚大发慈悲，每日晚间每人都分两个大包，如果能够这样做，我就向和尚叩头顶礼，我走之后亦不会打妄想了。方丈和尚一想，他讲的说话是很有道理，他就说，好啦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满你的愿啦。从此之后，每逢打禅七晚间呢，每人都可以得到两个包食了。位韦罗斯又请问方丈和尚咁话啦，我应该去边度呢？方丈和尚就话，你去四川啦，去嗰度建立一个道场啦，因为嗰度地方嘅护法系同你有缘。于是韦罗斯就用佢嘅神足力嚟到四川，佢睇见有一个地方有两棵大桂树，枝叶生得非常之茂盛，于是他就坐在树下打坐。后来被当地的护法居士发现，认为他是一个老修行，是一个有德行的高僧，于是就在桂树下面建了一所寺院，改名叫做双桂堂。他就在这个堂到传法收徒弟，后来有好多参禅的人亦都开了悟，他就成为开山祖师了。参禅是好似人饮水一样，冷暖自己自知道，用功有上路自己会知道，用功冇上路自己亦会知道。用功上路的人就应该继续努力，冇上路的人就更加不要懒惰。在打禅七的时候要将一切放下，所谓提得起放得下，提得起什么呢？提得起念佛是谁，放得下什么呢？放下所有的妄想，能够将所有的妄想放下，智慧就会生出来。如果是不放得低妄想，所用的功 就不会有相应了。七日之中，我们应该要勇猛精进，不要生丝毫懒惰的心，不要生丝毫怀疑的心，大家一起用功，用功用到无人无我的境界的时候，就会得到自在。如果能够用功用到非空非色，就会同如来合二为一。如果是没有明白到非空非色的境界，就应该要生大惭愧心了。为什么我用功得不到相应呢？这样是因为在无量劫以来，你的习气太深的缘故了。所以心里面想向菩提路上边走，事实上就却不愿意向前走，总是想向后转。我们要知道习气重业障深，就更加应该要将妄想放下。放下妄想并不困难，只是要将自己忘记了，那就没有妄想了。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，至不忘记得到自己。在禅堂里面用功修行，修到上不知有天，中不知有人，下不知有地，天地人都没晒了，东西南北亦都唔记得了。喺呢一个时候，就会一念不生，全体现，全体大用，你都会得到了。如果你成日喺度打妄想嘅话，功夫就唔会有所相应。所以要用功用到一念不生，行不知行，住不知住，坐不知坐，卧不知卧，行住坐卧都不知道。所谓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，终日穿衣未穿一缕纱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同太虚合二为一了。能够同太虚合二为一，只能够豁然贯通，忽然间明白过来，那就是顿悟的境界了。顿悟是平时用功用到相应，才能够豁然开悟。如果平时不用功，就不会有顿悟的。好像一个小孩子，他出生之后日日被分集，到时候就会讲说话。当他讲第一句说话的时候，就好像开了悟了。到时候他又会走路，当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亦是好似开了悟。他怎样迈出第一步呢？就是因为日日看见大人在这里走路，在这种环境分集之下，自然而然他就学会走路了。我们用功亦是这样，今日用功，明日用功，用来用去，功夫相应了，一念不生，没有妄想，就会开悟。这种开悟或者是今生日日用功修行，时时用功修行，等到功夫成熟的时候就会开悟。这样就是今生用功而得到开悟。在这个时候又有人说，我看见有一个人，他根本都没有用功修行，但是他一来到禅堂没几耐就开了悟，究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种情形是非常之特殊的。今生他虽然没有用功修行，但是他在前生是有用功修行，不但只修行，而且还是时时刻刻在这里修行。不过他只是差了一点点而未曾开悟，等到今生他遇到这种境界就会开悟了。顿悟虽然是即刻开悟，但是仍需要靠前生所栽培的善根。好像我们种田一样，春天播种，夏天耕耘，秋天才能够得到收获。如果在春天不播下种子，到秋天又怎能够得到收获呢？ 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我们修道人亦是这样，无论开悟亦或没有开悟，都应该要勇猛精进，努力向前，希望在最后的一秒钟都得到收获，认识本来的面目。我们为什么不认识本来的面目呢？就是因为我相未曾去掉，我们的自私心未曾去掉。如果没有我相和没有自私心，就会认识我们的本来面目了。你如果不想去认识你的本来面目，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收亦可以，不收亦可以，因为都没有什么希望了。我们修道人一定要有一种希望，希望明白人是由哪一个地方来的呢？又会去到哪一个地方呢？我们想要知道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呢？我们要将这个本来的面目认识清楚，就要不怕苦不怕难，只能够返本还原，亦即是得到金刚不坏身。我们在禅堂里面做什么呢？就是要锻炼金刚不坏身。既然是金刚不坏身，这样就应该不知道苦不知道痛。如果是怕苦怕痛，又怎能够成就得到金刚不坏身呢？这个金刚不坏身是由锻炼而成的，现在就是锻炼金刚不坏身，要将身体锻炼得坚坚固固，永远不坏。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在这打妄想了，我收这个不是为了这一身臭皮囊，锻炼它不坏有什么用啊？没错，你的理论是很正确，但是我讲的金刚不坏身不是你讲那一个臭皮囊，那它又是什么呢？就是自性的金刚不坏身，亦即是法身和慧命，以及自性清净本源的金刚不坏身。各位，我们要知道修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想修道就会有魔，这种魔不是由一个地方来的，而是由四面八方来的。有些是病魔，有些是烦恼魔，有些是天魔，又有些是人魔，又有些是鬼魔，又有些是妖魔。魔是由你不认识的地方来的，它令你道心不得坚固，它令你修行不得进步，他们用种种的方法来诱惑你，威胁你，令到你生退转心，令到你没有定力而失去道心。助禅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，就会有魔来去考验你的道力究竟是怎样了，又或者他会化现为美貌的男女来去引诱你，你不动心就会过关，如果你动心就会堕落。这个是非常之紧要的关头，千祈要记住，千祈要记住啊！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境界来考验我们修道人，我们亦要去考验境界是假亦或是真，用什么的方法呢？这个方法是非常之简单，就是要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一心不乱，一念不生地来念，是假的境界就会慢慢地消失，是真的境界呢就会越念越清楚了。助禅的人不明白这个方法，有很多人就会走火入魔而丧失道业，很多人着了魔而放弃了开悟的机会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听人说修道就有魔，我不相信，而且还很傲慢地说什么魔我都不怕， 妖魔鬼怪，我都唔会生恐惧心。我自己以为咁样讲系冇咩关系，点知道冇几耐魔果然就嚟啦。乜嘢魔呢？系病魔。呢一场大病害到我七八日人事不省，乜嘢都唔知道。当时自己就知道自己嘅功夫唔够啦，所以就经唔起考验。妖魔鬼怪、天魔外道我都唔怕，就系、是、最怕病魔。我仲系唔能够降服得了，我仲系唔能够忍受得到，所以修道人唔好讲自满嘅说话，话自己乜嘢都唔怕。如果你一旦自满，麻烦就会嚟啦。咁样修道人要点样呢？我哋要用战战兢兢嘅心情嚟去修道，要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时时刻刻要谨慎，要注意，要提高警觉，咁样至可以修道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少说话，多打坐，咁样至是修道嘅基本大法。修道人嘅道业有所成就，是哪一个帮助的呢？就是魔来去帮助的。好像一把利刀是要在石头上面来磨利的，修道人开了智慧光，亦就是魔来帮助你开的。这个魔应该要将它当作护法这样来看。所谓见事醒事出世间，见事迷事堕沉沦，你如果能够觉悟，对境界能够明白，这样就是超出世界。你如果不能够觉悟，遇到事情就会迷了，这样就会堕入地狱。所以修道人不要怕有魔，只是怕你没有定力。魔是来帮助你的，是来考验你的，来看看你有没有功夫的，有没有定力的。你如果是有功夫有定力，无论怎样的魔亦都不能够将你动摇。修道人时时刻刻要将生死的问题跨在眉梢之上，时时刻刻都要了生脱死，要知道无论怎样的事情都没有生死大事来得重要。因为这个生死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就不知道怎样生，亦不知道怎样死了。因此在没有真正了解之前，就应该要努力用功，否则就会永远都受到生死的束缚，而不得到解脱了。在修道的时候要想这个生死问题，将什么的魔都要当作护法，因为他是来帮助你修道的。有人闹你打你，他是来帮助你修道的。有人讲你的是非，找你的麻烦，亦是来帮助你修道的。总而言之，逆来顺受，都要将他们当作帮助你修道的朋友。这样烦恼就没有了，没有烦恼就会生出智慧，有了真正的智慧，在这个时候一切的魔都没有办法来去动摇你的心。为什么会被魔的境界转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得圆满，智慧不圆满，遇到事情就会迷惑，认识不清楚，我相人相都会生出来，众生相受者相亦会生出来，烦恼相亦都跟住跑出来。如果有智慧，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
控制妄想的秘诀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0年12月了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。
万佛圣城每年都有几个禅七，每次都是七日，每年在弥陀圣诞的时候就先打一个佛七，然后跟住又打三个禅七，为期是二十一日，每年参加的人数都是有始有终，功德圆满。今年希望来参加的人亦是要贯彻始终，不要半途而废退出禅堂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，浪费时间而一无所得了。我们打坐的姿势是要端然正坐，腰要挺直，头要正，不要前俯，亦不要后仰，不要左斜，亦不要右歪。然后我们结双加扶坐，即是说将左脚放在右腿上面，又再将只右脚等在个左腿上面，这样只是合乎标准。因为结双加扶坐很容易会入定，所以又叫做降魔坐，又叫做金刚坐，又叫做莲花坐。这一种姿势能够消灭无量劫的业障，能够了生死，生出无量的功德。在一开始打坐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练习这一种基本的打坐姿势，然后再调整身体。我们要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。这一个方法是控制我们的妄想的一个秘诀来的。然后我们将呼吸调匀，要不急不缓，令到它呼吸自然。在这个时候，然后再去参念佛是谁，我们这样时间耐了就会起作用了。参禅要好像母鸡孵蛋一样地用功夫。只母鸡虽然在这里想有只鸡仔，但是它看不离蛋，它专心致意地在这里孵蛋，不是孵了五分钟就走了去，或者过了一阵间才又回来孵蛋，不到五分钟又走了去。如果是这一种情形，那他就永远都孵不出一只小鸡来了。我们参禅打坐亦是要这样，念之在之，不要怕腰酸，不要怕脚痛，不要怕苦，不要怕难，要一心一意在这里参。参什么呢？参念佛是谁。我们要参到山穷水尽，水落石出的时候，那阵时就是开悟的时候了。参禅又要好像龙养猪一样这样用功夫。龙它时时刻刻都去保护它的宝珠，它不会不注意不谨慎，所以它这一粒宝珠一日比一日光明，它昼夜六时都专心去保护。参禅的人亦应该要这样，时时刻刻都不能够生杂念。古德曾经讲过，一念不生全体现。这一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妄念不生呢，全体都会现了，没有妄想就会有所成就了。参禅的人不要一味在这里想住去成佛，不要一味在这里想住去开悟，不要一味想住在这里得到智慧。我们只需要是努力去用功，勤加修行，到时候自然就会开悟。不要去想哪一个时候才能够开悟呢？ 如果你是这样一味在这想，就算想到无量劫亦都不会开悟。我们在禅堂里面行下坐下，坐下行下，时间耐了自然就会有成功的机会。所谓久坐有禅，参禅又要好像猫捉老鼠一样地用功夫。猫捉老鼠是聚精会神地守在个老鼠的洞旁边，等待只老鼠出来就一爪去捉住它了。它一点都不懈怠，一点都不会散乱它的心，因为它一散乱它的心就不能够注意住了。我们参禅的人亦是要这样，亦是要时时刻刻提起正念，不要生出妄念。这个就是参禅初步入门的知识了。修道人不要一阵间就去南山去找道，一阵间又要走去北海到去学道。道就是在你的身边，你能够结相加辅助，专心致意地去参禅，这个就是道。我们不要有好高骛远的心向外持求，这样来去找道。如果你是这样，就永远都找不到，因为你舍近求远，到处去找困难的事，那就是自找麻烦，自讨苦吃了。